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七题，关于他的白衣还是我的一书。2006年10月接到同道的来信，要我帮助查看一下新乡园灵修书籍的网站推荐的内容是否符合纯正的信仰。我查看后发现，此网站目前正在赠送和推广他的白衣还是我的一书，作者弗兰克·菲利普和其中的观点。最近也有人问起我对此书的看法。这本书初看起来呢，摘录了许多怀训，这些怀训本身都是很宝贵的，但作者在其中插入了一些特殊的观点，却是不能认同的，甚至有些看法是明显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对基督人性的看法是错误的。书中对基督人性的看法是错误的，认为基督是取了亚当被造时的犯罪堕落以前的人性，和我们所继承的犯罪堕落后的人性是不相同的，认为我们的人性是有犯罪的倾向和肉体的情欲的，基督的人性呢，是不可能有犯罪的倾向和肉体的情欲的。因此推论基督所受的试探和我们所受的试探也是不相同的，其中也片面错误而又断章取义的摘录了怀训来支援这些错误观点。以下画底线的字是引用他的话，例如作者在16章基督和我们一样受试探吗中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这节经文不但过去，而且现今仍然是有关基督人性的大量不良增值的焦点。有人声称，基督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方面像每一个人一样被试探，才算满足这一句经文。这些都是因为不完全理解上帝关于这个题目给予教会的指导。作者在附录中明确提到，基督要在上帝所造的人性上受试验，这人性就是亚当被造时所有的。他接着又似是而非的错误引用怀训和圣经，想证明基督所受的试探和我们人所受的试探是不相同的。因他认为基督所取的人性是属于亚当犯罪堕落前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是不相同的。他还断章取义的引用怀训来支援他的这种错误观点，基督必须在亚当失败之处成功，而且只能用第一个亚当所可用的权柄。当亚当在伊甸受试探时毫无罪恶玷污的痕迹，基督在旷野面对试探，站在亚当的位置，忍受亚当所失败的考验。怀著回顾与展望1874 7月28日引自16章。作者在此没有引用整段怀训，是不诚实的做法。我相信他所三略的怀训正好否定他的错误观点。在另一篇从怀训中编辑的语录基督无罪的人性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引用了同一段不完整的内容，并还别有用心的多加了一个段落的标题，基督取了无罪的人性。其实怀艾伦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怀艾伦只是说基督的人性是无罪的。我处暂无此文稿，无法将上述不完整的引录整段译出，但和此段相似的说法在怀著中已有出现，并为大家所熟悉。在历代愿望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基督要以我们的人性来挽回亚当的失败，在亚当被那诱惑者袭击时，罪恶的摧残根本还没临到他身上，他还是个健全无缺、身心元气十足的壮士，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伊甸园的荣美，每日都能与天上的圣者交往。可是在耶稣到旷野 与撒旦交战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时人类的体力、智慧和品格已经受过4000年的退化，而基督承受了堕落人类一切的软弱，唯有如此，他才能将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详见历代愿望第12章受试探80到81页繁体本。在另一章中，怀艾伦也明确指出，上帝的儿子即使取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4000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可在他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斑，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历代愿望第4章第16段。作者还说，在上帝的话中找不到证据说有罪的本性可能服从上帝。上帝告诉我们，被遗传的属肉体的罪性是不能被救赎回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8章7节。基督从来没说过有罪的人性可以成为无罪的本性，引自16章。其实基督虽然取了和我们相同的人性，但他借着祷告，靠赖圣灵大能的保守，他从小到大一生中，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是从来没有一点罪的。圣经上论到施洗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路加福音1章15节。何况耶稣更是如此，在耶稣理智初开时就已经像撒母耳一样学会祷告了，并在一生中不断恒切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彻底地致死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彻底致死了人性中犯罪的倾向或说罪性。因此基督的人性才能是无罪的人性，约翰福音3章34节。不但如此，基督还要帮助我们信靠顺从他的人致死我们人性中的犯罪的倾向或说罪性。其实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不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使我们能获得赦罪称义，而且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使我们能离罪成圣。主的救恩不但带来了主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而且带来了主圣灵的大能，能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能致死我们犯罪的倾向和罪性。正如怀艾伦所明确指出的，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也正如使徒保罗不断地劝告我们，要靠圣灵致死我们各种的肉体的情欲，致死我们犯罪的倾向和罪性。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章7到9节、13节。 在另一处又教导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按原文应翻译为在圣灵里或借着圣灵，含有依靠圣灵和顺从圣灵的意思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凡属基督耶稣也有依靠和顺从基督的意思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四节，使徒保罗自己呢更是以身作则，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另一处又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当然这不是指一次定死就永远定死，是要在主里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原文。圣经上还教导我们，我们不但可以靠着主的圣灵不断致死我们的肉体情欲和罪性，而且圣灵还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章5节，使我们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章4节，使我们在圣灵里结出九种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甚至还能靠着圣灵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该书作者接下去又说，基督既然是无罪的本性，他怎会像我一样受试探呢？接着他详加推论基督所受的试探和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怎样的不相同。他认为我们人是因自己的犯罪的倾向和情欲受试探，基督是因自己具有的神性受试探。例如他说，撒旦知道当基督还是个孩子，引诱他去报复，这些方法是无用的。因而撒旦对基督转换手法，引诱基督显示基督的本性。基督在来到世上的时候，已将此放置一旁，不为自己所用。如果展示基督的本来的神性为自己所用，就会毁坏救恩计划，因为基督只能用人所用的。又说，基督由玛利亚所生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无罪的人诞生。撒旦用对付一般的婴孩、儿童、青年和成年的经验来对付无罪的人性，丝毫不能奏效。撒旦尽其所能迫使基督展示他的本来的神性。撒旦意识到，基督在世的最大的愿望是被人接纳为弥赛亚、受膏者。撒旦就利用基督这个自然的愿望，试探基督脱离天父的手，用基督放下的自己的神性回击试探。从基督的童年到十字架，撒旦从未放弃这一目的，他的试探越演越烈，直到在十字架上，数小时的挑战逼着基督，如果你是基督，下来，我们就信你。基督虽然知道他在任何的时候都可回应，迫使逼迫他的立刻承认基督为万王之王，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将他现在和将来的生命交在天父的手里。引自16章。如果真像他以上所说的这样，基督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得胜试探的榜样，因他的人性和所受的试探都和我们的不同，他这种推理法是完全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圣经上早已明确地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六到十八节，后面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怀艾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也曾明确地指出，他取了我们的人性，经过我们的人生历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我们若遭遇耶稣所未曾忍受的事，那么在这一点上，撒旦就要说，上帝的能力是不够我们用的了。因此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忍受了我们所要遭遇的每一种试炼，凡不是白白赐给我们的能力，他不曾为自己使用过。作为人子，他来应付试探，并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得了胜。耶稣基督用他的人性接触人类，同时用他的神性握住上帝的宝座。作为人子，他给我们留下了顺服的榜样。作为神子，他给了我们顺服的能力。第一章第24、25页。在另一章论到耶稣在旷野所受的试探时，也同样指出，许多人说基督是不可能被试探所胜的，果真如此，他就不能处在亚当的地位，也不能得到亚当所未曾得到的胜利了。如果我们的斗争在任何方面比基督的斗争更为艰难，那他就不能救援我们了。其实我们的救主取了人性以及人性一切的软弱，他取了人的本质，并有屈服于试探的可能。我们所经受的考验没有一样是他所没有受过的。第十二章八十一页。不相信今生能靠主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现在国外新神学的错误观点强调，基督是取了亚当犯罪堕落前的人性，和我们的犯罪堕落后的人性是不相同的。因此认为我们信徒在今生不可能像耶稣一样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只有将来到天国中有了新的身体后，才能过完全圣洁无罪的生活。为此他们只强调因信称义，而不讲靠主成圣，甚至更严重的只强调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甚至连悔改认罪的条件也不讲。后来因受到上帝忠心爱主的仆人和儿女的严厉指责后，他们中也有人开始讲靠主成圣，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了，但他们却有意将成圣完全的含义降低了要求，因为他们仍旧坚持在今生肉体中信徒不可能像耶稣一样过无罪的生活。他们根本不信上帝儿女能在今生靠主恩助守全上帝律法，能在今生过无罪生活。他们坚持认为除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完全人，就连亚伯拉罕、摩西也不完全。他们仍然片面强调得救，他们只得永生，是完全因信靠恩，和遵守律法无关，和信主以后的行为好坏也无关。他们说，你的行为再好也不能增加你的得救，你的行为不好也不能减少你的得救，因为我们都是要白白靠恩得救的。其实靠恩得救的人必须要不断的靠主悔改，追求全然成圣。因为一个人若不肯在主里完全遵守律法，若不肯靠主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主也就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他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本书的作者表面看来好像很重视心灵的重生和成圣，他不但讲因信称义，而也讲因信成圣， 不过他对所谓完全和神圣的定义都降低了标准，他也根本不相信人今生都就能在心灵品格上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不相信人在今生就能效法主耶稣过圣洁无罪的生活。至于像天父和救主那样无限的完全和神圣，就是将来在天国中我们和圣天时也是要永远追求的，或者说这要成为我们永远追求的无限崇高的目标。同时他对追求完全和成圣的方法讲法也很特别，实质上他仍是只强调因信称义，不相信人在今生就能靠主恩助过无罪的生活。例如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到此我确信我们发现达到完美的唯一方法是称义，信主之法，就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称义是将基督的完美品格算在无助的无不完美的罪人身上。第2章，人被称义是从没有犯过罪之后，他在天上的记录为就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想要在这样的记录上添加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想添加东西的想法表明人仍在考虑法律上的义，这样说法不正确，因为天上记录中不但要有因信称义得蒙赦罪的记录，而也要有因信诚义的记录。罗马书8章4节也说，上帝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人有一种愿望，就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使我们感觉这一切都是真的。一个被称义之人的最崇高的目标应该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但他却说就是因着信保持因上帝的爱而白白给予的这种不配的地位，引自第6章因信称义之后。称义是针对你在天国的记录，记录被改变，从一个被咒诅的罪犯的记录改为一个完美记录的自由人，你过去所有的记录都变了。必须注意，根据罗马书4章4到8节，怀逊指出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见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0到1071页。因此信徒不是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的，而是要不断信而悔改，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记录的最终完全改变也是要通过最后的查案审判才能正式决定的。成圣是神圣的计划，被赦的罪人现在是上帝家庭的一员，凭借这个神圣的计划可以终日赞美主，因上帝将这不可言喻的宝贵的称义的礼物赐给一个不配可怜的罪人。他怎样做呢？就是每天允许上帝根据他的美意在他里面做自己的事，腓立比书2章13节。我们的工作是允许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以上三段都引自第6章。其实因信诚意靠主成圣应该是神人合作才能成就的事，既要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助，自己也要努力祈求和追求。请读腓立比书2章12到13节，彼得后书3章14到18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21到22节，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至于今生能否达到相对的完全或说成圣呢，他也没有信心，或是将所谓完全或成圣的标准降低。例如他说，多么好才算完全呢？完全并不是以达到多好来衡量，而是毫无怀疑和怨言，赤子般对上帝信赖的那种状态。约伯的生活彰显了这种品性，上帝赞许他完全正直，约伯记1章8节。主给予这种赞许，尽管约伯在42章6节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挪亚被称为公义完全，创世纪六章九节。然而像罗德、摩西、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圣经都记录了他们人生中个人的不完美，引自第三章，多么好才算完全。另一处又说，现在我们就明白成圣第二个程式，这是上帝改变我们身上的恶习的计划，这是终身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一生的时间可以使我们无罪了。按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参看下面的经文和引路的怀训，而是必须在我们身上建立一种完全献身、意志降服的习惯模式，这才能使上帝，因为我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第六章。作者上面的说法，现在我们就明白成圣是上帝改变我们身上的恶习的计划，这是终身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一生的时间可以使我们无罪了，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不相信主的救恩能使我们过无罪的生活，书中虽然引用了不少宝贵的怀训，但并不全面，例如以下的怀训中指出的，让我们再加以重温。怀爱伦的劝勉，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另一章又说，上帝为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一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喜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到313页。圣经的教导，正如使徒保罗也劝勉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到24节。使徒保罗也劝勉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摘，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提摩太前书六章12到14节。使徒彼得也教导我们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看 主圣灵的大能不但能不断致死我们肉体中的罪性，而且能够使我们获得上帝的性情。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圣爱，是指像上帝那样爱罪人爱仇敌，像主耶稣那样为普世罪人舍命赎罪的神圣的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章4到11节。最后彼得又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3章14节。怎样能时时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不断地求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直到主来。使徒约翰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章2到3节。144,000人的完美榜样。启示录中论到144,000人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章14节。另一处又论到他们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章5节。可见144,000人不但都是因信称义得蒙主宝血洗净的，而且也都是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甚至被上天称为是没有瑕疵的。有些人坚称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瑕疵的，却不相信基督徒也能在基督里成为没有瑕疵的。如今末世启示录的主耶稣也称赞末后的144,000人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对我们末后上帝的渔民是何等大的鼓励。这也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取了我们的人性，在凡事上为我们完全战胜撒旦和罪恶的试探，度过完美无瑕的人生榜样，最后又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赎罪，所取得的无比荣耀辉煌的成果。这也又一次证明了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原文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看来前一个信是指因信称义，后一个信是指因信诚义。罗马书1章16到17节。